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欢迎你收听卢文心底话，也是谈话心底话的这个栏目。今天呢，卢文牧师还是在我们中间，天成弟兄也是一样，我们三个人呢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罗马书的神的话语。
更重要的是唐华老师，
嗯，对，要带领我们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
我想这里呢不要分重要不重要啊，我们都是一起来学习，那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们来到第六章的十五节，我们今天呢就多看一点，就看到第七章的第六节作为我们的分段。题目就是做义的奴仆，做义的奴仆。那么在第六章第一节就是开始的时候呢，保罗就这样问了，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吗？叫恩典显多吗？
断乎不可
啊，就是断乎不可。那我们上一次节目里面都谈到这一段了，那第十五节呢又再出现这样的语问句啊，这样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答案是什么？
断乎不可。
同样的，保罗用这样的一种的重复句呢，去澄清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事实上呢，保罗在前面谈到我们的罪的时候呢，就讲到不是律法叫我们得救啊，也不是因为行为守律法叫我们呢可以得称为义，那是因为这信。所以保罗就担心，当他这样教导说因信称义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呢，就被曲解啊，就因为呢他说哦，既然我们不靠行为的话，我们就随便做什么事情啦，甚至呢纵欲了啊，保罗就担心他被误会，所以呢他就一而再的以发问的方式来澄清在神的救恩当中是何等的丰富啊。那么因为呢第十四节就是上一回我们最后一节的经文就讲到，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于是呢既然在恩典之下呢，那怎么说呢？那十五节就说了，这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呢，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那他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是今天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我们要做义的奴仆。这几节的经文呢，我想天成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念出来，十五节到第十八节。
好，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语。第十五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
好，谢谢。我想我们在这里呢就看见保罗用的一个比喻了哈，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是要做义的奴仆。这个奴仆的观念呢，可能我们现代人呢最少在一些文明的社会里面呢，这个概念可能呢不是那么清晰，但是呢在当时的罗马社会里头呢，差不多一半的百姓都是在属于那种奴隶的阶层的。所以当保罗举这个例子的时候，大家都会明白了，保罗引用罗马社会上面大家都知道的那种情景来帮助我们明白在基督 里面得到释放的一种福气。不过呢，在我们看到做罪的奴仆、做义的奴仆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呢，我就立刻想到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曾经也是过了这个奴仆的生活。那是什么时代呢？那就是在埃及里面了啊。当雅各带着他一家人啊去到埃及，有当时做宰相的约瑟接待他们，也得到法老的允许，就是在埃及地留下来了。但是呢，当他们不断的人口兴旺的时候呢，这新的王就不认识约瑟，新的王也不知道啊这一群属于不同他们民族的人住在埃及的土地里面啊，他们就觉得可能就是有一点的危险了 啊危害他们的国家安全，所以呢就把那个希伯来人呢就变成了他们的奴隶。在这里我们想起可能就是比较有多一点的概念，就是以色列的人他们在做奴仆的光景，他们是被压迫的，被欺诈的，奴仆也是没有自由的。我想最悲惨的就是好像任人鱼肉在法老的下令底下，甚至他们那个出生的男孩都杀掉了。
出生多久啊？
三个月吧。
哎呀，
这个这种的情形呢是非常可怕的。怎么样的生活是被罪奴役的呢？是不是那种身不由己的那种的生活呢？我们现代的社会里面最普遍的一种的身不由己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说这个是上瘾的例子了。很多人呢觉得我玩玩游戏机啊，或者是我喝喝酒啊，抽烟呢，基本上不算是罪吧。但是很多呢就是觉得哎呀，当我陷入在里面的时候呢就身不由己的，有一点被捆绑的意思。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这一种的被自己的私欲所控制啊，可能有贪念，这个是我年轻的时候有这样失败的经验，糗事啊，希望大家可以体谅一下。我们所在的城市呢，在春节的时候啊，我们小朋友呢都收到红包嘛，小红包，
这个传统呢。
我们的地方呢都是一点点的，不是很多钱，但是呢，我就几个小朋友，大概还六七岁吧，都不算大的，就看见大人在打麻将啊，在玩这些赌博游戏的时候，我们也来，那么我就跟他们一起了，以玩游戏的为名，大人在那边，我们在这里玩赌博游戏。结果呢，我把我口袋里面的红包都输光了。
哎呀，
那么小朋友嘛，什么都没有的就很难过，长辈就骂了，教训了。那训得我最厉害的反而是那个打麻将的高手，
他的训练。
我感觉到我的贪念在那个时候啊，这么小的时候已经非常的非常的明显。我讲那个那么远的事情呢，好像不是说以后没有，不过这一件事情呢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啊。那次以后呢，我就知道自己意志薄弱啊，非常的不坚强的缘故呢，就从此不敢再碰。那么当然那个是很好的教训，但是呢最少就是在某一方面来讲，我就发现在那个时候我明明在输的时候，我就好像要停了要停了，但是还没有停下来，那种身不由己的那种情况呢，到现在距离差不多一甲子的日子了，都还是记得那种的情景。我想到卢文牧师曾经讲到你也爱打麻将。
秋后算账了。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为什么受洗以后你就可以不再打呢？
我做了新人嘛，做了基督徒嘛。
那你是不是以前是麻将的奴隶，然后呢以后呢就做义的奴隶？
那做了基督徒呢就应当有改变了，要为主做见证了。
那这个当然卢牧师是非常好的见证。事实上呢，正如保罗在这里提到，我们不要做罪的奴仆了，最少我们感觉到是这样。 打麻将本身呢，可能就是一种游戏哈。
嗯。
但是背后的那种，
如果你赌博的话，那就是个问题。
就贪念的，当然就是说，现在有人就鼓励说，老人家就训练他脑袋，那就是说，老人家就是玩玩。
玩一玩呢、啊，对，
当然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要跟你的妈妈打一场麻将，没有打哦。
现在你可能要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打了。我妈妈已经了，
将来
按息主怀啊，我还一天上没有这回事啊。那么回来讲到，那天成你自己有没有那种以前被最捆绑的那种经验呢？
其实我回想起来呢，我以前是一个很不诚实，而且是刚才你说贪嘛，我也是很贪的人。从小呢怕爸爸妈妈骂，所以呢就是学会撒谎，讲谎话，然后圆自己的讲法。然后呢同时就是我自己很明显就是逃票，常常比如坐车呀逃票，不买票啊。那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嘛。
好正常的事情，
对，
人家都这样做。
对，那我信了主以后，有一次我很明显的就一上车，里面就有一个说法，你信了主了你还在逃票。你们心在跳，蹦蹦蹦蹦跳，
罪大恶极
啊！对呀、啊，然后脸就红啊，觉得自己好像这个在众人面前被揭露出来的感觉。
对，
然后马上买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圣灵感动，
圣灵感动。
那个之后就改变了。
你这样讲呢，我就引起我另外一个回忆。我小的时候呢，我跟我姐姐呢就一起去教会聚会，但是呢，父母就没有给我们零用钱。但是呢我们去教会要坐这个公交车，结果呢我姐姐就用一个方法，就说是家属，在以前我们坐这个公交车的家里面的人的话就可以免票，
免票，对。
但是那个师父就绝对不相信了，那我就觉得去教会还撒谎了，那个目的是什么呀？不过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那种逃票的那种情况呢，我想就是一个提醒。那么在十六节下半节呢，就提醒我们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那但愿我们靠着主，我们都做义的奴仆。奴仆的观念好像是比较负面，但事实上当我们顺从神的义来生活的时候，我们是受他来管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为主呢多行善啊，多行义，而且呢也多爱主爱人了。好，第二点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说结成圣的果子。那么这个是从前面就是说做奴仆的那种光景，那转到做义的奴仆呢，我们就不要回头看了啊，我们要看我们今天的光景啊。正如卢牧师就讲了信了主以后就完全的生命的改变啊，不再打麻将了，那就是这种生命的改变。
这个了不起啊，我觉得。
我就是佩服你、
哎、呀不敢
当。那个坦白说，我们在信主以后立刻完全的改变那种情况，就算天成啊、
嗯、
他信了主还是想逃票、
嗯、
那种不是立刻可以改变的。不过呢
我们都是罪人
对对对 对, 对，我们那个老我、啊、还要影响。不过呢在这段经文就提醒我们了，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说我们要结成圣的果子，不要再回头看，也是保罗写罗马书的那种的脉络。前面五章就提到我们有罪，但是神呢就以爱的拯救啊，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做了赎罪祭，叫凡相信的就得称为义，与神和好了，解决了因为罪而需要面对死的绝望的光景。好了，第六章开始呢就要我们往前看了，因为信是一次的被称义，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凭着信心依靠圣灵来走成圣的道路，而成圣的道路呢是一辈子的，要一生学习的啊，一生操练的功课。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一首诗歌，义人的路。义人的路怎么走的呢？义人的路是怎么样的呢？这首诗歌呢给我们有一点的启发。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 是提醒你要远离弯曲的心，你要躲避一人的路，好像晨曦渐渐照亮，越照越明。
我这首诗歌呢，就是引用圣经的话语说，你要专心倚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神的话语、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那么主保守你啦，赐恩给你啦，他也要指引我们的道路。所以呢，弯曲的心呢，你们要远离；弯曲的事呢，你要躲避。义人的路好像晨曦，渐渐地照亮，越照月明。很好的一首诗歌，也是引用了圣经的话语了，来有美好的曲调，让我们学会怎么样的，或者是彼此的勉励，走一人的路啊。两位都是，原谅我这样讲，都有一把年龄了，成圣的道路了，你们也走了好远呢，有没有一些体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我先请卢牧师吧。
我呢，蒙恩罪的赦免，蒙召训练神学侍奉主，哇，到如今已经超过60年了。
哇，一甲子的日子啊。那这个是成圣的道路，有没有试过灰心，有没有想回头的？
我是人嘛，有那个我很多的软弱嘛，但是都是依靠主啊，有亏欠有软弱的时间向他祷告，立刻就蒙恩重新恢复了。
哇，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那天成呢？天成除了逃票以外还有什么？
我曾经想做逃人呢。逃
什么？什么意思啊？
这逃避啊，就是不想面对我的前面的方向啊。
哦，
那上帝给我很多侍奉的路啊，就是追求这个成圣的路啊。
嗯，
就是上帝让你往他的方向走，但是人呢就不愿意走。那上帝就不断的鼓励，给很多的这种挑战，让我走下去。那我自己很深的感受就是懒呐、啊，拖呀，
啊，
就是我不想这样做。
拖拖
然后呢，比如说一起查经啊、嗯，一起有一些的聚会啊，那我就不想去参加。
嗯，
但是神呢，就不断的鼓励我，那让我能够在这个当中很好的学习。特别是当我真正的愿意去走侍奉的路的时候呢，上帝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恩典，就是比如说一起查经啊，一起来去分享啊，那这就是神带领我，让我能够往这个方向去走啊。
我效法这个卢文牧师，在这里来透露一些秘密
哦。
天成弟兄啊，有一位非常爱主的太太，我相信呢，她是成为你在跑天路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伴侣
啊，可以这么讲，
对，
给我很多的鼓励啊。
他是的确非常好的同行伴侣哈。
嗯，
事实上呢，真的也求主帮助我们。有时候个人跑了也会有软弱的啊。那刚才我们说是要结成圣的果子，是6章19节到23节。那这个19节就说，我因你们的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么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那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啊！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那现今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啊，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了。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而且也是呢，我刚刚信主以后呢，教会传道人教导我说，你要把这个23节要把它背起来啊，因为呢，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呢，就明白这个救恩的好处了。那19节的下半节就说，如今我们要照样的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圣。那么我们要很清楚的再强调的是，不是靠行为得救的，好行为不能够叫我们得救的。好人行善很好，但是不是好人 就得到神的宽恕，不是好人就可以与神和好。原来是只有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代赎，成就了救恩，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啊，在罪里面得到释放是非常好的。那么或许听听两位讲一下什么叫成圣的果子呢？
哎呀，这个靠赖神的恩典，罪的赦免，能够为主做见证，成了一个信的人，这是成圣的果子。
你会带人信主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果子吧、哦、
有、
啊、我记得有时候诗歌说，哎呀，我们空着手见天父，好像一棵树只有叶子没有果子，那就很羞愧了。那这个就彼此提醒。那天成呢，你觉得还有什么一些成圣的果子可以勉励我们提醒我们？
其实我们在这条追求的路上的时候，有时候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呢，上帝让我们去学习操练啊，学习改变。当我们改变以后呢，我们就结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果子了
啊。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是加拉太书里面讲圣灵的结果子啊，那就有很多在品格上面的表现，在处事对人方面的就很大的提醒。按照23节所说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信主以后，假如我犯罪，是不是我会失去救恩呢？
当然不会，就是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呢。
那保罗就提醒我们了，不要故意的犯罪，叫恩典显多。那这一点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软弱的。好，卢牧师刚才提说，我们都是人呢，我们都是软弱的。那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就要特别的，就是说彼此的勉励。哈，魔鬼很厉害的，就算你得救以后呢，他有时候他还会控诉你，你看，你看，你看，你多糟糕，你犯了罪，你看神不爱你啦，神不要你啦，你看神是圣洁的。那他也会告诉你一些真理，不过呢，他是控诉你，要你呢不敢回到神的面前。那求主帮助我们珍惜神的恩典，就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那么我们再来看的就是第7章1到6节，心灵的新样。我们还是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吧，请卢牧师替我们读出来。
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约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约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约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是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第4节，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藉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种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的肢体中发动，以及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更按照心灵的信仰，不按照以为的旧样。
哦，保罗呢就以信徒他们所熟悉的律法来说明，我们就已经脱离了律法的捆绑了，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得自由的。那么他举的例子就是律法的管啊，丈夫跟妻子有那个婚约的关系，但是其中一方死掉了，那就不再受这个婚约的捆绑了。那这个我们懂了。但是在我们的信主的日子越来越久的时候，会不会失去的那种新鲜感呢？我们属灵的生命会不会变成了呆板呢？一方面我们是不活在以前受罪捆绑的生命当中，因为可以脱离了律法规条的限制，但是呢，我们就可以在基督里有新的生命。不过信主越来越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保持那种新鲜感呢？我们读经、祷告、灵修等等都是很好的啊，不要以为老套，不要以为落伍，我们要亲近主啊，这个是发自内心的。好像诗篇里面诗人说，我们好像鹿 渴慕溪水一样哈。那么就让我们保持那种属灵生命的活力啊，有健康的教会的生活啊，不要一个人跑啊，一个走天路啊，好像天成弟兄一样，有一个在走天路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同伴，那是非常好的。作为教会的带领者，我们也不要单单的说我要服侍服侍服侍自己的灵命枯干了。我们在神面前要在忙碌当中要安静等候，让我们有一个心灵的新样啊。在国内呢，我就发现他们就很喜欢参加那个培训班，什么时候都有培训班的啊，周间也有，有时候放假也会培训培训培训培训培训、啊、结果呢在头脑的知识增加的时候，但是没有那种活出这种信仰生命。我想我们彼此的提醒，我教会有一位长辈90几岁哈，因为年纪大了都认不出人来，但是呢我去探望他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总是在读圣经，但是不是看圣经了、他是自己写了这个金句，每次都看差不多的，看见他不断的去借着读神的话语来让他的心灵是不断的更新啊，他不是增加知识了，他是培养了跟神的关系。那
有没有写罗马书？
他抄的，一定有抄写。
我曾经看过一个老人家，也是在每一天就抄抄抄抄很多神，很厉害。
就我觉得真的佩服他们。那我想彼此的勉励，在灵命上面，心灵有新样，每天都更新。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再会，
再见，
再见。
2025年是收获结果的一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感谢天父，给我机会让我明白他的爱，原来他一直在默默的等待。如今我立志在他面前俯伏敬拜，也要让更多灵魂回归初怀。
我是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心灵呼吸我们为世上灵魂。